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全程为您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或者是对咱们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行风建设有哪些意见或建议，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为您介绍，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东南到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0度到11度，最低气温1度到2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19号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0度。20号是多云转阴，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8度，最低气温1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南到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的，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农资补贴，又到了春忙的时候了。前两天呢，我们的栏目呢接到一位东海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呢咨询的是就是关于农资补贴的问题。这个农资补贴啊，能够一定程度上，就是国家发放的这个农资补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民的负担，并且呢，补贴的发放呢，一定要公平公正，相关的政策呢，要广而告之，这样呢，能够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受益，也能够让农民朋友知晓相关的政策。近日呢，东海县平明镇周徐村的村民表示说，村里的种粮大户每年都能够获得农药化肥补贴，但是很多散户却没有享受到相关的待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记者采访的情况。
我现在来到了周先生家的田地里，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小麦的生长期，那下一步呢就是施化肥来促进这个小麦的生长。那周先生，这个你现在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迫切需要这个食用氮肥，这个化肥，这个到底这个政府有没有补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需要这个一个政府提供一个相关的材料，这个来证明这个到底补贴多少，哪些补贴。
周红山家一共有28亩地，主要种植小麦和水稻，每年在农药化肥方面的花费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周先生说，十几年前村里的土地还没有流转给种粮大户时，每户每年都能享受到农药化肥补贴，可是近年来这些补贴几乎没有了。
去年这个有一点点小麦，就是有一点叶面肥，对那个还有一个杀菌剂，这个我有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对不对啊？实际求是。后来这个我打1235经常去咨询这个事，这个部门给我们的回复，他们说这个农药化肥发放到位了，而且还有我们的签字，所以这个至于签字这块，我这人我从来没有签过字。
周红山说，村里的土地流转后，不少种粮大户都拿到了农药化肥补贴，而像他家这样50亩以下的散户几乎没有拿到补贴。
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大户有小户没有，就是50亩为基础。那么我现在种地是28亩，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东西。
50亩以上的大户有补贴，你们小户没有补贴。
对，这是他们给我的回复，我手机上都有。
你认为这个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如果说大户有或者小户没有，这个需要一个政府文件来支持，不是说相关部门说了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是不公平的。
你们家有多少亩地？
我家有十一亩地。
十一亩地。
是。
你们家这农药化肥补贴有没有拿到呢？
农药过后补的没拿到。
啊？
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
一直都没有是吗？
他是还在十年前过后就过后就没有了。
嗯。我们以前都是有的嘛。
嗯。
以前家家这个地没流转，每年都有这个化肥。都是家家多或多或少都觉得撑一点的，混化肥啊、尿素啊什么的，对这些营养药就打这个水稻、小麦营养的嘛，对杀虫药都有。查这个地流转过后，基本上没有了。
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记者来到了东海县平民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乡镇的农药化肥补贴都是按照东海县农业农村局的要求发放的，有一些农药，例如防治赤霉病的农药是全覆盖的，每个农户都有补贴。
复合肥补贴有没有？
复合肥呢，我们普遍就是说近十几年哈，没有普遍，政府没有普遍发过复合肥。
没有，近十几年都不发了。
对。
哦。
他就是说，由于个别农户拿到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人家承担或者说事业这个项目啊，个别项目或者说啊有几户或者说十几户，这个倒有。
什么项目？你说？
或者说可能在这个年丰家庭农场那边，他有一个中国水稻研究所，有一个试验站，对吧？人家或者说有个项目什么东西，他是有固定对象的。
那杀虫药呢？
杀虫药就是我刚才说的，杀虫药他该拿了都拿了。他就要发过，
他们说没发过，没发的呢。他
刚才打上天给我打电话说，有时候发的不够，你不够我用的。但是政府就发了，他们发那么多，所以说这个防治小麦上的病害，对吧？我们有防治赤霉病的，有防治蚊子病的。但是政府呢，就发一个防治赤霉病的药。那防治蚊子病的药，或者说没发，或者说防治蚜虫的药没发，你农户自己买。
既然平民镇政府是按照东海县农业农村局的要求发放，那东海县农业农村局又作何回应呢？记者来到了东海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东海县基本不直接对农户下发农药化肥补贴。
这个东西基本就没有补贴。
那对于大户呢？大户也没有。
大户也没有。大户我们主要就是肥料在他的地里做试验示范。对，几乎没有这种像就是发给农户的，就是自己用的，现在都没有了。我们现在主要的那个方向是有机肥，有机肥它也不是补贴给农户的，它是补贴给生产企业的。我们省里下的项目规定，它就是要补贴给这个生产企业。
对于农药方面，东海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的工作人员表示，每年县里都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将农药补贴发放到各乡镇，再由各乡镇进行分配。
杀虫剂、杀菌剂的话，我们这边分配，因为通常来说，这个上面下来的这个资金哈，一般来说它是就是数量呢都是远远不够我们全县使用的。另一方面呢，它上面资金下来的这个对于农药的分配哈，通常来讲它是不做要求，就是至于说大户啊、小户啊，或者是发给谁，一般来说上面这个文件上都没什么要求。所以说我们这边呢，就是都是通常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发放到乡镇去。
据东海县农业农村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一般来说乡镇倾向于将农药补贴发放给种植大户，是因为现在国家鼓励土地适度集中、适度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国家大力提倡基插秧，压缩直播稻的面积，而散户并不适合基插秧，要推广基插秧就需要土地相对集中。
就说对乡镇来说，我们是没有差别的，我们东海西部的乡镇它是没有水稻的。那么几个这个水稻的大的乡镇，我们发放通常都是按比例发放。在数额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今年发这几个乡镇，明年发那几个乡镇。是这样，我们呢都是这个没有差别的发下去。各个乡镇呢都是呢他们就是更倾向于发给大户吧。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农业农村厅相关文件要求，各地要根据中央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结合省下达的资金额度和绩效目标，及时制定当地项目具体实施计划。2024年中央粮油生产保障资金下达表中显示，东海县获一喷三防保障资金为428万元， 据了解，具体发放政策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自行制定。
我们乡镇呢，各个按我们农村局的方案给你发放，对吧？这些给你的这些发放的方案怎么发放，或者说发放的什么人，他都中广来，一般现在都是中广来公示的，乡里那也是公示的。
东海县平明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发放的农药化肥补贴都按照要求在村公示栏和东海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公示，但记者并没有在东海县人民政府网站上查到相关内容。
我们发放时候对乡镇呢文件上也没有要求，但是呢我们有时候这个发放的时候口头上会跟他们会讲一下，发放注意哪些事项，哪些方面，发放的这个后期这个他那边发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我也会审核一下。
过完春节，广大农户就要投入到忙碌的春耕备耕生产当中，但是农户对农药化肥的补贴政策还是不清楚。对于补贴，农业主管部门不能一发了事，而基层乡镇政府更应该了解广大农户的需求，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我们刚刚呢也听到了记者采访的情况。今天呢我们电话联系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处处长、农作物技术指导站站长胡曙云胡站长。胡站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谢谢胡站长接受我的采访哈，因为这个大家听声音，听胡站长的声音都听出来了，胡站长先感冒了是吧？
对，可能会影响今天节目效果。
对，声音都听出来了，这个身体不太舒服哈，但是还是今天呢依然这个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是非常感谢您的哈。您也注意保重身体，祝您早日康复啊。您也了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播放了关于东海县的农民朋友哈，我们的农户朋友反映的关于说这个农药化肥的发放情况，那对于这个件事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个解释或者是解读呢？
可以的。这个我们在收到您这边的给我们一个这个新闻热线情况快报以后呢，应该说我们这个局里面高度重视，然后实际呢一方面我们要求呢东海呢做这个情况调查，我们呢这个市局也去东海这个现场开展情况调查。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哈，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农药化肥补贴呢，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个去年省厅、省财政、省农业农村厅在去年这个8月9号下达的这个中央第10批这个救灾资金。这个资金呢，当时呢一共下达我们连岗市呢是1209万，其中东海县呢是389万。资金的用途呢，主要是用于这个2024年秋季作物生长后期的一分多处。那么对于这个，接着我们省农业农村厅呢，根据农业部的这个项目这个资金使用说明呢，随即下达了这个关于做好这个秋粮作物一分多处补助这个落实的一个紧急通知。这个通知上呢，就是说对资金的使用范围、补贴对象、补贴标准、技术措施四个方面呢做了这个详细的这样一个要求。这个资金呢，它使用范围呢，就是说主要是用于去年我们这个夏季的话，先是干旱，然后接着旱涝急转，然后这个7月中旬到8月中旬呢又有一个高温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呢就是说主要用于这样一个影响比较重的地区开展秋粮呢这样一个一盆多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它这个呢主要用于呢来提高秋粮后期的这样一个产量增长。那么它的技术措施呢，就是用于喷施这个叶面肥、调节剂还有杀虫剂、杀种剂这样一些药品啊，通过这样一个作业来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它这个重补贴标准呢，这个是严格规定不超过16块钱一亩。那么这个 重点支持的对象呢，主要他这边明确呢要支持这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大户，服务专业户啊，或者服务组织，集体经营这样一些这个开展社会化或者规模化这个种植这样一个主体。那么时间要求呢，他是要求9月10号要作业到位。那么关于东海这样一个情况呢，这一次我们这个省里面下达中央的这个救灾资金呢，一共是389万。那么按照我们这个省里面的规定要求呢，是16块钱一亩来测算的话呢，他这样的这一笔资金呢，只够这个作业面积呢是24.3万亩。那么东海县这个2024年它的秋粮种植面积呢是128万亩。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这个肯定是不能够达到这个全县秋粮全覆盖这样一个理想的状态。
就是只有六，只能补贴1/6是吧？
哎，对对对。其实在这里呢，我也是要跟就是广大农民朋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项目呢，一方面主要是一个是达到一个技术示范和技术引领。实际上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项目的下达呢，希望这个我们的希望通过大户合作组织新型主体来开展这个示范。那么我们希望零散的小户呢，然后能够跟着这个来学习，来把这样技术呢，然后能够技术上我们希望能够实现这个全覆盖。对，
就
那么都
你说
那么东海县呢，它经过这个自己的测算呢，它成本呢主要用于购买农药、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它主要是用于这个水稻和玉米这样一个后期的这样一个产量这个增加。那么它测算的成本呢是13.4块钱。那么按照它这个标准来测算呢，它实际上东海就是说389万，它最后下达的测算的作业面积呢是29万元。29万元就是刚刚主持人您讲的，远远不能满足全县这个128万亩秋粮使用。那么呢，这个并且呢，按照这个部省的项目要求呢，他这个要求在10号前完成，那么时间非常紧。这个小散户呢，就是这个土地利用不高，然后就是不利于我们这个高效的植保基建的作业啊，就是说。这个，所以呢，他们东海呢，就是，确定补贴对象呢，就是为这个水稻、玉米，然后还有我们近2年推广的玉米、大豆复合种植这三种种植类型的，然后这个规模在50亩以上的这样一个规模种植户，它的补贴对象是这样的，然后这样呢，就是按照这个，这个由。乡镇按照要求遴选出这个符合要求的规模种植大户，然后由县农业农村局呢，根据乡镇各个乡镇报的这个规模主体的种植面积呢，将我们这个补助的物资发放给乡镇，然后由乡镇呢来组织这个规模主体的这样一个统一作业。
好，那您的解释我们听得比较清楚哈，就是第一呢，它这个是一个专项的资金，是吧？专项的资金的发放，而不是说日常的一个寻常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定时定点的一个资金的发放，只是个专项资金。那这个发放的对象呢，主要是倾向于种植大户、我们的生产企业、我们的农业生产企业啊。
对，
所以呢，对于我们的个体来说，就是对我们的散户农户来说呢，那这个专项的补贴呢，可能就没有到你们的这个到你们的手里。
对对
啊，这是我们能理解的。
它不是一个普惠制的这样一个补贴。
不是一个普惠的，而且
救灾资金。
对，而且它这个发放的资金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全都覆盖，只能覆盖到1/6，就是当地的种植面积的1/6。
对对
对吧？
啊，
好， 那我们也解释了这个情况，我们东海县的这位农户反映问题的农户呢，也应该对这个情况应该有所了解了，是吧？好，
对对，他们现在我们已经跟当事人，农业部门已经跟当事人当面做了这个解释，
进行了解释，
取得了他的这个理解了。
嗯嗯，好的。其实呢，我们征风热线，包括我们像我们直通1234，我们的问政栏目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大家的问题呢提出来，然后呢，我们去寻求答案，让我们的政府部门给大家解释，或者是如果有一些问题可以解决的话，有一些困难可以解决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桥梁，能够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也会积极的为大家去解读政策，解释问题哈。那就像今天我们和胡站长连线，我们就了解了啊，东海县的这个情况，它为什么会有出现的有这种个别农户就是没有得到我们这个农药化肥的补贴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就有了一个答案了。那我们再延伸一下，再拓展一下，胡站长，我想我们的农民朋友，因为马上进入春耕了，也是你们最忙碌的这段时间了。那其实对于我们农民朋友来说呢，他也是非常关心啊，涉及到农户的我们党和政府出台的一些补贴的项目都有哪些，这样呢也能够让他们了解相关的这个补贴的政策，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
哎，好的好的。是这样哈，我们这个省财政省农业农村厅，那么我们的一号文呢，实际上已经这个给我们就下达了今年这个2025年的这个粮油政策扶持的这样一个清单。
嗯，
在这里面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我们今年扶持的这个政策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我准备呢分两块，第二块呢我给大家就是说介绍一下就是跟我们农民生产种植主体息息相关的四项政策。
嗯，
那么我首先呢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省财政省农业农村厅下来了我们江苏省2025年粮油生产扶持政策清单呢，今年一共是四大类政策，19项具体的举措清单。那么它主要是支持四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支持粮油生产主体补贴，这一部分呢其实就是跟我们老百姓种粮的农民呢就是说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方向。等会儿呢我就主要详细介绍这个方面。第二个方向呢，它就是支持呢提升粮油单产和品质方面的，在这个方面呢，这个它主要是支持一些像粮油高产这个优质示范区建设，然后包括我们这两年也应该农民朋友也感受到一个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的这个主体的大户的这个像一个提升行动。其实在这里面就是说它就是也其实是主要用于补助这个粮油生产这个规模主体的，那么散户呢它可能小散户呢它也不能够享受这样一个主体。
嗯，
第三块呢主要是用于提升粮油综合产能上，那么在这个提升综合产能上呢，它可能就会支持的像我们的这个一些科研单位，包括种业振兴啊，包括这个全程机械化啊，这样一些方面。
嗯，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说加强粮油生产服务保障上，那么它呢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它这一块呢，它就是说重点支持哪些呢，比如说像我们的农技服务单位推广单位，哎，包括我们的这个农业的涉农的金融保险方面，哎，包括我们就是刚刚东海县所反映的这个农业救灾资金，哎，主要是这几个方面。这个一共呢19项清单，目前呢我们也在这个我们连岗市农业信息网上啊，也已经把这个清单对这个社会面我们已经完全公开了。
嗯，
农民朋友呢就如果就是说关注这一方面的补贴信息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连岗市农业信息的公众号，其实来了解这个更详细的情况。
好，您刚才也还说了要给我们农民朋友介绍就是跟他们生产生活最直接相关的啊这个补贴的情况，是不是再给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哎，好的。
嗯，
我现在呢，就是下面着重给大家介绍跟我们广大农户和各类新型生产主体息息相关的四项这个普惠制的这样一个扶持政策。
嗯，
其实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大类粮油生产者的直接补贴。它这个里面呢，其实主要包括四项，一个呢是稻谷补贴，第二个呢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第三块呢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第四块呢是油菜生产者补贴。
嗯，
那么我分这个四块呢，就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吧。
您要不要喝点水啊？
啊，没事没事，喝喝旁边有水。
好的。
嗯，第一块呢就是这个稻谷补贴。稻谷补贴呢，目前这个资金呢还没有下达。这个一般呢，常年呢，我们这块资金呢在八月份下发。
嗯，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呢，应该它这个跟2024年的变化不大。
嗯，
它这个政策的这样一个制定背景呢，它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个谁种粮谁受益啊，应饷尽饷，应补尽补这样一个原则。我们鼓励呢，引导农民新型主体提升种粮，特别是种水稻。我们知道水稻都是一个这个最高产稳产的这样一个作物，稳定我们稻谷的这样一个产能，主要是出于这样一个背景考虑。补贴对象呢，就是说稻谷补贴的补贴对象呢，就是稻谷生产的实际生产者与实施种植结构调整的实际经营者。那么这里哈，实际上就可以理解，我种水稻了，我就可以享受这样的补贴。这个是对于这个种水稻的来说，它是一个普惠的，而不存在我说补贴大户不补贴这个零散用户，或者说我补贴黄川镇不补贴平民镇，这个不存在啊。就是我们、
只要你种稻谷就能获得这个补贴。嗯，
对对。它这个补贴标准呢，这里面需要解释的就是说，稻谷补贴呢，跟后面的三项补贴不太一样，它就是每年下的资金量呢会有一些出入，那么呢，它具体的额度呢由各个县区来确定。嗯，它这个里面呢，也实际上这个里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去年这样一个标准。去年的话，实际上这个稻谷补贴呢，它也有一种这个引导作用，就是什么呢？我们也在引导这个适度的规模化经营种植。那么呢，这个里面需要跟大家做个宣传的，就是呢，关于首先这个关于直播稻这个种植的补贴，它是一定的，按照我们这个农业部和省里面的相关要求呢，直播稻的补贴是最少的，这个每亩补贴呢是30块钱。
嗯，
这个是最少的。那么市区呢，其实就是包括这个几个县区来说，它直播稻的补贴标准是一样的，30块钱一亩。那么市区就是主要是海州区跟我们赣榆区呢，那么这个标准呢是由我们市局来制定的。
嗯，
这标准呢就是说50亩以下非直播稻生产者每亩是60块钱，50元以上非直播稻的生产者呢是每亩补贴90块钱。嗯
嗯。
东海县呢，它这个直播稻补贴是30块钱。那么非直播稻呢，50亩以上，以下这个主体呢，每亩是这个计划当时是高于，160块钱。
嗯，
它这个有一个具体的面积。那么50亩以上呢，它是不高于170块钱。
嗯，
它这个制定的就是说差异比较小。嗯，因为每年就是说它这个种植总的面积啊，跟这个资金量都不定，所以说它这个标准呢，也是有一点
也在调整啊。
嗯，然后灌油呢，它是这样的，非直播稻呢，50亩以下的呢是70块钱。
嗯，
那么50亩以上的呢是130块钱。
嗯
嗯，灌云县呢，对于这个支持村集体流转开展这个经营呢，它要更高一点。那么村集体经规模经营呢，它每亩补贴是170块钱。
嗯
嗯，灌南县呢，它是这样的，是50亩以下，这个或者说这个50亩以上，但是呢没有在这个土地流转协议，没有在这个政村这个平台上签证的这样有一个认定呢，它每亩是50亩以下是45块钱。
嗯
嗯。它达到50亩以上呢，并且在这个平台上审核认定了，它实际每亩是91块钱。
嗯，
同时呢，灌南呢，它对于这个发展这个稻鱼综合种养这一块，就是绿色优质水稻发产业发展这一块呢，它是50亩以上的呢，它是在这个规模主体的基础上，也就是在90亿元的这个基础上，每亩再增补70块钱。
嗯，
啊，它这个24年的话呢，具体的就是这样一个补贴标准，稻谷补贴。25年的话呢，应该说它各个先驱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或者当年这个重点的工作，它做一些调整。
嗯，
对，大家呢可以就是说参考一下。
好，
第二项呢就是我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耕地地域保护补贴。这项补贴呢，至今目前已经下达到各个县区的财政，并且呢，我们也要求这个在6月底之前呢发放结束。那么这一块政策呢，实际上就是实施我们的这个长粮于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来鼓励农民呢来主动保护耕地这样一块补贴。
嗯，他这个补贴对象呢？
他这个补贴对象呢，实际上也是属于这个普惠制的。那么就是实际上补贴对象原则上呢，就是拥有土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
嗯，
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如果耕地经营权发生流转的，然后呢，这个流转双方呢应该要签订这个流转协议，并且呢在协议中明确这个补贴资金的受益方。
嗯，
如果说这个未签订协议，或者说协议中未明确的呢，我们呢这个发放对象呢还是以原来的土地经营权所有者来受益一方为准。哎，
嗯，
不知道我讲的是否清楚。
就是我们补贴对象原则就是拥有土地承包权的种地的农民，但是有的时候经营权，我们的农民朋友可能会有对这个土地进行流转，那么流转呢，你要明确那个流转协议当中明确补贴的资金的受益方，这个呢是应该确认的，是吧？
对对，
嗯，
如果我这个未签订协议，或者说这个协议中没有这个这一方面这个明确这个资金受益方的，那么我这个就默认为就是土地经还是默认为这个拥有耕地这个承包权的种地农民。
就谁耕地谁耕地谁种地谁受这个补这个接受这个补贴是吧？
不是，就是那么比如说甲方把这个土地的经营权流转给乙方，
嗯，
但是没有在这个协议中明确资金的补贴的受益方，
嗯，
那么这个默认甲方享受这个补贴资金。
哦，明白了啊。
嗯，
那在这个补贴的标准是多少呢？
这个补贴的标准呢，这个是规定一定的啊，这个全省都是一样的，是每亩120块钱。
嗯，
哎，对，
嗯，好的，好，那这是第二项补贴，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对我们的这个耕地的对象啊，耕地承包权的对象啊，实施的一种补贴。还有其他的补贴内容吗？
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项呢，大豆玉米大长复合种植补贴。
啊，
大豆玉米大长复合种植补贴呢，应该是说我们从22年开始推广的，为了这个恢复我们国家为了恢复大豆这样一个产能呢，我们而且推广的这样一个新的模式，就是大豆玉米复合种植。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新的模式的推广呢，应该说我们目前来说，是我们这个从中央来说，国省级来说是补贴资金量最大的一项，每亩资金量啊。那么这个补贴对象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补贴对象就是我就是种这种生产上，我种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样一个生产模式的，
嗯，
那么就是为我们资金补贴资金的受益方，
嗯，
啊。这个补贴标准呢，就是说，一共呢是320元每亩，这其中呢有150元呢是中央财经资金，
嗯，
省级财经资金呢是170元，
嗯，
所以可能会发生，就是说在补贴资金下发的时候呢，它有分两块下发，
嗯，
对对。
好，一共是320元，但是有可能会分两批啊，中央的是每亩150，省级的是每亩170，可能是分批、分批来下发的，是吧？
啊，对，嗯，对。这个呢，实际上只要是呢，它是它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各个县区呢，它会做一些。这个统筹这个项目支持，就是那么他会对这个每年我们承担了这个连岗市每年这两年承担10万亩这样一个推广任务。
嗯，
那么这个任务呢，我们也是市里面根据各个县区种植这个玉米的面积来核定这个大豆玉米大豆复合种植面积，他要承担这个任务。
嗯，
那么各个县呢，他会根据实际情况对这个任务呢分解到各个乡镇，
嗯
啊，那么呢，只要是这个承担这个种植任务的，
嗯，
那么呢，就享受这样320块钱的补贴。
哦，
对。
那也就是说，这个是农户去领任务的，是吧？一般情况下，
对对对，
这个乡镇会把任务下到这个农户的头上，农户领了这个任务去种植玉米或大豆，然后就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了。
啊，对对，
啊，那如有没有自己
不是种植玉米或大豆，它是种植这个大豆、玉米、大枣复合种植，它实际上是一种在同一块地上同时种植大豆、玉米的这样一、
同时种植
一样立体的种植模式。
那如有没有农户说我自己主动去种植，然后我要去申请呢？我要去申请这个补贴项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呢，一定要提前沟通。
嗯。
跟村里面要沟通，那么我村里面承没承担这样的任务？
嗯，
如果村里面承担这样的任务，提前沟通的话，跟这个村集体报备的话，我理解应该是可以的。如果他这个村没有承担任务呢，他种了可能享受不到这样的补贴。
嗯，好的。胡站长介绍非常清晰。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想问，就是再补充一下问您哈，就是咱农民朋友到哪儿去能了解就是这么多的补贴政策？涉农补贴太多了，种类啊，这个农资啊，什么这个种粮啊，就我们农民朋友到哪儿或者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能够了解这些惠民的或者是惠农的这些补贴的政策呢？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这几项我刚刚还有一项，就是我还有一项第四项油菜生产者补贴，我说完了，这个比较简单，我再回答您这个问题，可以吗？
好的，好的，好的，嗯。
还有一块呢，就是油菜生产者补贴，
嗯，
这一块呢，它是实际上这个主要是我们连岗市的灌南县、灌营县和我们，
嗯，
和我们。云台山景区它承担了油菜种生产者补贴，这一份补贴也是就是种油菜的都能享受。
嗯，
它目前这个标准呢是150块钱一亩。
嗯
啊，像它的补贴呢其实跟我们这个大豆玉米复合种植补贴有点类似，其实也是承担政任务类的，这样才能享受这样一个补贴。
好，那好，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农民朋友获知这个政策的途径都有哪些？
它是这样的
啊，
我们每年呢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市农包括省农业农村局、市农业农村局，我们这个网政府网站上，包括我们的公众号，每年都会把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粮油生产这个清单。那么我刚刚介绍的这个四项补贴呢，目前也是就是说基本上。这两年都应该会维持不变的这样一个性啊，也这个几个项目呢，就包括稻谷补贴、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它已经实施了多少年了？老百姓应该说都知道，这样一个政策。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呢，跟油菜补贴是这几年新加的。这个我们的网站上呢都有，包括这个资金这个。项目进行下达以后，都会在这个网站和公众号上做介绍。
网站和公众号都能够了解到。好，就是那我们各县区包括各乡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指导的这个机构或者是人员？
他这个包括我，就是说我们这几项普惠制的政策发放，他之前这个乡镇都会，包括县里面都会宣传的。因为这个他这个面积的核实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他首先要宣传， 包括镇里、县里面、乡镇、村里面都会宣传。
嗯
啊，然后他有呢这样一个各家各户都会统计面积。
嗯
啊，他这必须是宣传到户的。
好，
嗯，
好的，嗯，今天呢非常感谢胡站长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采访，给我们介绍了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听他的声音也听出来了，胡站长现在正这是身体有恙，感冒了，是，然后呢今天还能够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采访，给我们介绍这么长时间，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啊，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嗯，回去多喝水多休息啊，祝您早日康复。
好，
再次代表听众谢谢您。嗯，
对，我们应该的。
嗯，好的好的，再见。
嗯，
刚刚呢您听到的是我们电话联系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处处长、农作物技术指导站站长胡曙云，胡站长。胡站长也是一位农业专家啊，也是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涉农的政策，给大家介绍一些种植的政策。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胡站长和我们政风热线节目，包括以前我们的航风热线节目已经合作很长时间了。今天呢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相关部门，我们的负责人啊，来给大家介绍惠农政策。惠农政策呢涉及的比较多，涉及面也比较广。你看，其实呢我以前给大家介绍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到现在可能有一些政策，包括有一些实施的具体实施的内容呢，可能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的最新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能够应知尽知，就是对这些政策大家呢都多去了解，多去掌握。了解和掌握的方式和途径呢，就我们在一些官方网站上啊都会有刊登啊，我们有一些农民朋友呢他自己能够主动的积极去了解啊，比如说登录江苏省农业厅，或者是我们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这个官网去查看都有哪些涉农的补贴、涉农的啊一些支持的政策。那我们其他的农民朋友如果有一些呢不方便上网，或者是没有条件上网的话呢，您可以到各乡镇的，我们都有一些啊这个农业指导站啊，农业指导站，或者是我们县区的农业农村局啊，也是可以去积极的了解或获知这些政策。好，以上的内容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稍后啊我们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第一要安全，你们都是咱兄弟，安全生产要牢记，安全问题非等闲，临行老婆把话言，执手相看又泪眼，老婆的叮咛记心间，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今天分一分，明天每十分，参与垃圾分类，践行文明风尚。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来啦！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嗯，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哎，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47，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今天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组12345平台的问题回复和相关的政策解读。一位市民拨打12345咨询这样一个问题，说在灌云县如何申请4050人员的社保补贴，标准和发放的期限是怎么来规定的。平台回复说，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是实现了灵活就业申报就业之后，需要本人携带相关的申请材料到户口所在地的劳动保障事务站去申请办理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补贴手续。申请的材料呢，包括由灵活就业人员签字，街道社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盖章的确认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享受社保补贴的申请表，拿着这个申请表，再加上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的证明，还有身份证的复印件，还有就业创业登记证的复印件，在社保机构征缴，社保就是社会保险征缴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费明细账单，这些凭证材料啊，这些凭证材料拿到窗口去申请就可以了。再说一下啊，这些材料包括哪些？一个是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享受社保补贴的申请表，这个需要本人签字，还有呢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盖章。另外呢就是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的证明，还有身份证复印件、就业创业登记证的复印件，还有呢就是我们交的社会保险费明细账单啊，拿着这些资料去这个到户口所在地的劳动保障事务站去申请就可以了。发放的标准是这样的，全市通用发放标准是这样的啊，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照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不低于1/2，不高于2/3啊，给予补贴。发放的期限是这样的，发放期限是这么规定的，第一，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期限累计最长不超过3年，不超过3年。第二，享受社会保险补贴3年期满仍然没有实现稳定就业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一次性延长，延长期限不超过1年啊，就是如果你3年期满了，但是还没有实现稳定的就业啊，我们是指稳定的就业，你还可以再次去申请，然后享受延长1年的时间，加起来就是4年的时间。另外，第三，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最多可以享受到退休。 也就是初次核定时，女性在45周岁以上，男性呢在55周岁以上，那么社保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的时间。所以这4050的社保补贴啊，真特别好，也是一个惠民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如果能够享受到这个社保补贴的话，也是减轻个人的经济负担。想要享受的话，请您积极的到我们的社保机构去咨询去办理，千万不要漏过或者是错过我们能够享受到的这项补贴政策。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医保政策。有市民咨询说，新生儿因为没有缴纳保险住院了，能否住院之后到医保局去申请报销？啊，这个是没有缴纳保险，就是有一个我们昨天介绍过，新生儿要及时给大家给这孩子呢缴纳居民医保啊，新生儿只能办理居民医保，就是我们城乡居民医保。那他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办保险，但是出现住院的情况，想问问这个情况能不能报销？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新生儿出生之后三个月内含三个月，如果在这个时间啊参保缴费，那么从出生之日起就可以享受年度城乡居民的医保待遇啊。那如果你没有缴纳，你就不能享受了，那你可能就需要补缴，但是补缴有空窗期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去缴纳。补缴的空窗期呢，您可以拨打电话详细咨询一下，85685949 85685949 85685949。另外有市民咨询说，新生儿参加医保之后住院报销比例是多少？这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如果你参加医保了，就新生儿参加医保，如果产生住院报销的话，比例是多少呢？在统筹区内1、2、3级的住院起付线分别是1级医院起付线200元，2级医院起付线400元，3级医院起付线800元。那么起付线以上的合规报销比例分别是1级医院报销85%，2级医院报销75%，3级医院报销65%。在校的学生和未成年人呢，这个各费用段报销比例比成年居民要高10个百分点，而且呢在10万元以上的部分会报销90%。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户籍的政策。有市民咨询说，海州区的农村户口如何办理分户的手续，需要哪些材料？平台回复说，公民因为财产分割、婚姻关系变更等原因独立生活、独立居住的，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户籍派出所申请分户，需要提交的材料有户主及拟分户人员的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因财产分割申请分户的，要提供分割财产后独立的房产所有权证。三，因离婚申请分户的，根据合法稳定住所证明、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法院的离婚判决书或者是法院的离婚调解书。在农村地区因为婚姻原因申请分户的，要提供结婚证。因分家等原因进行财产分割申请分户的，要提供合法稳定住所证明、房屋所有权人、户主和拟分户人员协商一致意见书，可以把户口登记在同一个地址上。好，就是你要如果要是分户啊，你这个户口登记呢可以登记在一个地址上，但是呢要有什么呢？要有什么房屋所有权人、户主和拟分户人员协商一致的一个意见书，你们要签署意见，然后签上你们的名字啊，同意进行分户，这个也是可以的。 另外有市民咨询啊，说成年人的户口能不能再回迁到父母的名下啊？对此呢，12345平台回复说，符合以下情形的，而且呢被投靠人有家庭户口和稳定的住所，经过被投靠人和合法稳定住所所有权同意的公民是可以申请投靠迁移的。第一，父母包括岳父母、公婆和子女之间，包括女婿和儿媳之间相互投靠的。好，其中子女投靠父母的，其未成年人子女是可以随迁的。第二，投靠配偶的。第三，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互相投靠的，这都是可以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组物业服务问题吧。哈，有市民咨询说，德邦小区的7号楼2单元的公共雨水管道损坏了，和物业反映呢没有解决。对此呢，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前期呢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该栋楼的住户不允许上楼更换，所以没有进行维修。现在老旧小区改造已经结束了，已经告知物业在小区的单元楼张贴通知，告诉该栋居民可以自行筹措资金修复。好。这个情况呢，就是还是错过了哈。其实呢，老旧小区改造，这个公共雨水管道也是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内，但是呢，由于该栋楼的住户不允许上楼更换，就导致这个公共雨水管道损坏了。然后呢，现在呢是只能大家呢自筹资金进行修复了，非常遗憾啊。好，另外呢，有市民咨询说，空置房目前服务费是怎么收取的，有没有优惠？这个呢，很多朋友都关心，我们给大家来解释来回复一下。符合房屋交付使用条件的，但是因为业主原因没有及时办理入住手续的，业主呢办理入住手续之后6个月以上没有入住的，或者是入住后连续6个月以上没有使用的这种空置的物业，业主呢应当在空置前向物业呢提供一个书面的备案，他的物业公共服务费按照合同约定的70%交纳。另外，业主呢在装修装饰期间也应该全额交纳公共服务费。业主大会和业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空置房的收费标准由业主大会授权的业委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和物业协商企业进行协商确定就这个数额交的数额，这个呢是由双方进行约定的。法律规定呢，就是我们相关的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就是如果是空置房，它有一定的要求啊，比如说你是多长时间没有入住的或者是你办理了收房，但是有多长时间没有入住的，是空置的，这个呢，按照合同约定，可以向物业按照70%的物业费来进行缴纳。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正风热线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好，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